那我们其实今天其实我想给大家带两个点哈。第一个点是说，从我的视角或者从我们 IBM 的视角来看，这3年到5年之内，我们其实面临着两个压力嘛。大家特别做 IT 的人，自己心里有这种感觉，一个是来自于海外的，对于我们中国公司走向全球化的一种制约和约束；另外一点其实也是另外一个方面，就是我们国内的越来越多的这种政治的，包括我们的职能部门，对于企业内部的这种职责的要求和合规要求越来越高。也因此，我们在这两个方面叫合规，一个是和我们走向国外之规，第二个和是我们在走向内部的时候，企业面向一些职能部门和我们上一级的政府职能部门的监管的要求。基于这两个大的环境之下，给大家来探讨我们的信息部门如何能够在当下的环境做得更好，而且更能有效地去保障企业的未来的发展。所以在这里面，我们实际上今天我讲两个 topic 哈，大家可能看一个 agenda。第一个 topic 呢，我是简单的把我们在目前在国外和国内对于一些重要的法规，特别是一些这种对于信息系统要求很高的一些法规，跟大家做一个表述和一个全面的一些背景上的一些了解，也希望各位，把这些问题能带回去。为什么哈？待会我跟大家讲，其实我们今天的信息技术部门，有的时候我在国内做很多事情，大家都会发现都是一些二级行政部门。我们在做很多思想的转变的时候，你需要一个 point，需要一个点。能够去让更多人去认知你的压力在哪里和你的重要性，啊，合规无意当中是我们 IT 部门向外面，不管是伸手要钱也好，跟领导要求更多的资源也好，都是一个很好的借口啊。第二点就是说，我们实际上在做探讨是说，在合规之下，我们信息系统的风险管理怎么建立？那风险管理实际上我们都是从2000年之前就已经在谈，到今天来看，我们实际上看越来越落地。为什么这么说？以前的风险管理，我们都知道，很多公司成立了董事会，成立了风险管理这种风控部门，但是他们侧重在哪里？侧重在公司高级的这种股本结构和整个的这种公司的一些战略结构上的风险管控。但是越来越发现，不管是从巴塞尔，从一些 SAS 70，从一些 PRPP 的这些标准里面，你们会发现，包括萨班斯，越来越对于企业信息系统如何去支撑内控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所以在这个点上，我们在第二个环节会跟大家讲一下，我们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把我们的风险管理这套东西跟 IT 结合起来，去建立我们有效的机制。啊，好，这是我大概今天带来两个 topic。那么在第二个 topic，其实我会跟大家讲一个 story 啊，讲个故事，我们在 global 做的一个案例，风险管理的案例哈。好，第一点，我们看一看这张全面的一张图哈。我不知道这张图展现的时候，大家如果从 IT 人的视角来看。我们能够知道几个？知道两个的能举一下手吗？两个的，哎，占了不错，四个的，超过四个的，OK，啊，基本上我会对方会认为，第一，我们下面有至少在 IT 部门来看，越来越跟这些接轨；第二个，我们还有一定的差距需要去弥补哈。所以我们来看一看，第一点，我简单的挑几个跟各位做一个汇报也好，解释也好。第一个，我们可以看一下 HRPA，这个知道的举手，我看一下。哎，不容易，这个实际上是对医疗行业来看的。大家都知道，我们在不管是欧洲也好，美国也好，对于一些病人的隐私和一些客户的健康资料要求很高。我们也知道，我们在读英文的时候都会设一点，不要去问对方的健康状况，不要去问这样的。其实，在国外对这一块要求很高。那这里面其实当时 HRPA 是1996年克林顿签署的一个法案，实际上是要求对于所有在医疗行业对于客户的健康信息要进行加以严格的保护，这个样的一个法案。那这样的法案其实在1996年，今天是2008年，到12年后的今天的中国，我相信发现很多我们的企业都会在关注这一块。它侧重几个点，第一点，我们的客户资料保存在哪里？第二个，你用什么保存？第三个，你的资料的访问控制，也就是说你的用户管理权限在哪里？所以当时在有个三个难点，一直在 HRPA 从1996年克林顿签署的时候到现在这12年当中，这三个难点不断的在转移，落实到我们 IT 部门来看，从医药行业来看，越来越把用户管理、数据管理、客户资料的备份这三块作为核心的一个方式来去阐释。这也因此我们在国内至少有2到3家的这种医疗机构也正在采取这样的方式，啊，这是一个我觉得给我们的一个 HRPA。 第二个，我们再看一下。其实这里面图里面我没有讲，其实有一个就是欧洲在2007年出了一个关于金融行业的工具的叫控制指令。这个法案其实很有背景，很有意思哈。这个当时我们从2007年看到今天来看，对今天的启示尤为明显。为什么？就在去年的3月份，当时整个欧盟还拿着这个法案去告了很多企业，说你对于很多金融工具，包括你衍生的股票的期权的，包括衍生出来的这种附带的这种金融产品，缺乏有效的监督，缺乏有效的管控。在今年2月份的时候，提出一个联合控告了13家公司，但也就是在这个短短的8、9个月，真的这些因为监管的问题，至少欧洲也遭受了很大的这个灾难。所以我们其实今天反过来去看这个工具，这个法案本身，其实很类似于原来的我们的巴塞尔，但是它又不同，它是更多侧重在衍生工具上。OK。我们再反过来 IT 来看怎么去理解它。我们知道在中国的四大商业银行和我们的将近10家的中小银行，在现在也包括我们的国家的中投，都有很多股份去投入到欧美的一些股市和金融机构里面去。在整个交换信息过程当中和处理信息的交换的职能过程当中，都有丢失的可能性发生。这个事件实际上我们在2007年的9月份，其中就有一个类似于这样的事件的发生。那么其实对我们 ID 部门的反思有两点。第一点，我们在金融行业的衍生工具上，你的不断的扩张你的信息系统，向你的信息系统往外延展的时候，你怎么样去保护这些信息系统在当地如何符合当地的文化。我们也其实很多高 IT 都知道加密算法，欧洲在加密算法这块要求非常高，包括美国都知道出口到中国的加密的永远不会超过128位，永远不会出口这样的加密算法。其实类似的，包括在数据备份的环境上，其实各个国家要求不是很一样。好，落实到这里面来看，所以这个法案其实对于我们金融行业从业人员来讲，可能是增加你的监管意识，但是对于 IT 人员来看，你是更多的把自己的一些想法如何跟你的业务结合起来去看的问题。这是我们觉得是第二个，在这个上面我没有提到的。第三个，可能大家很多都听过 PCI。听过 PCI 的能举下手，应该是金融行业的，对不对？你是在金融行业做事是吗？那就不容易了啊。PCI 实际上是针对信用卡的，卡的这个安全，原来是由美国的五大信用卡组织 Visa、万事达这些联合起草了，在90年末期的时候起草了这样的一个标准，当时是要求所有的信用卡的客户，从你的信用卡的用户的诞生到你整个信用卡的传输和你信用卡的交易过程，最终信用卡的它的注销，这一整套的流程当中，你的整个的保护措施在哪里。 PCI 现在很多在中国现在很多企业已经在开始在引入这一块，特别是金融机构，我们信用卡非常有意思的事情，我们都知道万事达是起草 PCI 的之一的一个主要的这个主办的这样一个公司，但是就在去年前年年年都发生万事达卡的资料泄密，这也很有意义哈。我觉得对我们自己来欣赏来看，特别是今天的这个在座的，不管是金融和非金融来看，它对于整个客户资料在信用卡的从它的传输过程当中，包括信用卡整个过程的处理过程当中，和我们在走的这样的一个流程过程当中，你所含的这种信息的这种资产的重要性提出很高的要求。所以我们实际上看得到信用卡要求是说安全性有没有做到，第二你的数据有没有有效的处理，第三个你的数据传输过程当中有没有有效的验证，第四个特别是在我们说有原来我们记得万事达卡在北美有2个中心 A 中心和 B 中心，就数据在迁移过程当中丢失数据超过了3%，这个数据迁移又如何去保障这个过程能够可控的等等，这些东西其实 PCI 这些东西呢也建议大家去好好的去看一下，一些很多我们在 IT 工作的最佳实践来自于此。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第三个。第四个 SARS-70， 我不知道有没有多少人能听过 SARS-70， 能举下手吗？好，那我简单的说一下前国内的情况。目前是中国工商银行的对外的这个就是资金的这个叫对外的信贷业务，包括我们的招商银行其中的资金的外包业务，这一块来看2家都通过了 SARS-70。 为什么要通过 SARS-70？ SARS-70 是一个什么东西？ 首先是这样看哈，萨斯青年实际上它的中文名叫做对外服务提供商的，对外服务提供商的这样的一个叫保护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措施点。它实际上很简单，就是越来越多，大家都知道，我们国内不管是移动的，包括是我们的银行的，也不管是我们在工业化的这些公司，很多都大量引入了第三方厂商、第三方外包。在这个，甚至有些公司，我去很多公司的里面会感觉得到，第三方人员拥有的管理员权限竟然比我们自己甲方的还要多，甚至有的时候甲方都不知道的管理权竟然是第三方知道。这些类似像，包括我们在第三方的访问控制上面，什么人该进，什么不该进，这些东西我们都知道是血的教训，我其实不需要做一一举例了。整个从第三方管控来看，我们现在国内有两个问题在哪里？第一个，把权力无限的放大。没有错，外包现在世界是平的，可能是说这个方式是一个大的趋势，我们降低自己的成本，提高自己的核心竞争力，这毋庸置疑。但是另外一点，在我们引入一个新的想法的时候，你配套的控制措施和配套的监管机制如果没建立起来，你就意味着很大的失败。也因此，SaaS 七零被中国所有在做外包行业里面都奉为一个盛典。也因此，我们都知道最多的几个密集区，一个是大连，大连知道就是主要对日外包的一些软件公司，像什么华信啊那些以前这些对日外包公司，像我们中国工行、招商银行这些，他们主要有一部分的资产的业务是对外包的。首先是美国的、欧洲的客户，包括日本的客户，是明确要求你一定要过 SaaS 七零。所以这些东西来看，我们再去回顾 SaaS 七零的本意来看，它也是关注是说你整个信息的传递和我整个作为第三方的服务提供商，你有没有这个资质，有没有这个可信，你的人是不是可信的，你的公司的资质是不是可信的，你所产生给人提供外包的整个的流程和你整个产生外包过程的信息化的水平，是不是能满足我客户的要求？它基于这四个方面开出了一系列的药单。尤其在 IT 这一块，提出的要单超过了200项。这个现在目前对很多在做外包业务的公司来看，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困难啊。所以这是第四个 SaaS 70。这个讲完这四个来后呢，还有两个，其实也就是我们目前当下可能大家最热门，可能我相信大家都举手的两个，一个是巴塞尔，一个是那个塞班斯。我们先说巴塞尔。巴塞尔 One 和巴塞尔 Two 哈，巴塞尔我能知道大家有多少人知道？一个，两个，OK。实际上为什么我今天讲这么多哈？我在讲这些法，实际上我是希望，就是我在内控里面那一章节，风险管理里面有很核心的一个章节是什么呢？我一再阐释这个观点，包括我在我的很多客户里面，我会做一个事情是什么呢？我帮他开发很多项目 logo。什么叫项目 logo？就是每一个人的笔记本上都会贴一个我们这个项目的一个项目符号，然后会写上一个口号，群策群力，共筑安全，类似的风险管理从我做起，类似这样的方式，甚至我们会想着帮客户去做一些 video，让每个领导去说一句话。为什么这么讲？今天其实我们反思过来，IT 部门，包括我上一次见我们国内几个公司老总的时候，他们也在说，这次 IT 部门的竞聘，其实有相当的 IT 人员很有这种创新、很有改革的意识，但是最终的结果竟然是一个没有上位。他们在中层竞聘的时候，这里面其实我们在反思，我们缺少一个沟通的机制、沟通的语言。第二个很重要一点，我们把信息怎么去利用的问题。所以我们实际上是说，不管今天我在讲这几个法案里面，之前我讲这个故事，很简单一个道理，在今天我们去拿到一个武林秘籍，你不管是说是降龙十八掌，还是什么金刚掌，我们可以到少林寺的网站上用代价极小就可以当下来。但是我们回过头到500年前，你想要去拿到那份资料，那一定是打得头破血流，对不对？所以今天实际上我们在这个时代来看，不缺少对于信息的容量，我们缺的是如何抓取对我们自己有用的信息。在今天 IT 部门越来越走向前台和跟业务挂钩的时候，你需要有 business 或者业务的观点去视察，你需要有更广阔的视野去能够解决你自己的问题，帮你的 CEO、帮你的 CFO 去确定问题的症结，帮他去规避政治风险也好， 还是经济风险也好，这都是你一个责无旁贷的使命，也同时能帮你更多的提升。所以这就是我在做这些法案的为什么要讲这么多，这里面每一个法案都是一些最佳实践，都是大量的一些我认为是这个领域里面最权威的专家，最最 top 的这种高手总结出来的经验，一定是大家值得，不管是 PCI 3470塞班斯 BASF2， 你们可以去看看你们很多工作中的问题难点，在里面都有人找到答案。所以给大家在这里方案时候去学会去寻找自己要的东西，这是我觉得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我自己个人认为的一点心得和 message 哈。好，我们实际上去看 Basel 2， 其实 Basel 2来看，其实跟 Basel 1啊，我们都知道在98年之前有个 Basel 协议。那么这个 Basel 首先解释一下，是瑞士一个很小很小的一个地方，也是个很漂亮很漂亮的地方。当时欧洲央行的慈行的行长在这里开会，然后起草了这么样的一个标准，所以叫巴塞尔协议。那么巴塞尔协议在之前他提出了两个风险，一个是信用风险，一个是市场风险。我们都知道在金融行业里面最关注的无非是这两个，但是我们在1990年代的后半期提出了整个的信息化、电子化、电子商务等等这些概念的涌入来看，你的网上银行的交易、你的信息的交易载体更多的是依赖于信息系统。那这样的一个信息系统之下，我们更多的风险是来自于操作风险。所谓的操作风险就是你的日常的信息系统的故障、维护、安全、监管这些有没有到位。所以现在你们去银行里面，他们其实内部分成把事故分成几级，一级、二级、三级，重大事故、一般事故。一般如果摊到重大事故，几乎责任人全部到下都承担这种责任。其实这里面的很多的因素考虑的操作风险都是来自于 Basel 2。 所以我们去看 Basel 2那个原本英文稿件，你们可以感觉得到你们日常工作当中很多的 risk 都来自于这个描述。所以这是我个人认为世界上最完美的风险管理的一个标准啊。当然我们在国内，在我们看我们国内我记得刘明康在2006年的时候曾经说过，争取在2010年我们的银行能达到 Basel 2的这个要求，但这个股本利率要求在1/1000之下，我觉得这个目前难度非常高，至少对中国的金融资本来看，由于跟外面其实相对比较封闭，所以这里面我们在做这个探讨的时候在做这样的一个思考。但反之对于信息系统的操作风险，我们可以看这张图，其实这张图所展现的操作风险可能都是我们工作中密切相关、息息相关的一些风险啊。这里面我就会待会给大家带来一个另外一个概念，风险管理、信息系统风险管理它的概念有多大，它的外延在哪里，它往哪里去延伸。我们都知道一旦系统出了个问题，今天很多人你说你判断是病毒、是系统故障、是人为不操作、第三方人员的攻入、黑客的攻入，还是系统的老化，甚至于早年的我们都知道有些老鼠喜欢磨牙咬那个网线之类都有可能会发生。我们今天的 IT 人用什么视角去看风险，你需要掌握看风险的能力远远超过你自身在很多事物上的能力。我以前跟很多一些朋友在外面去玩的时候喜欢做一个游戏，就是钻山洞。钻什么山洞？很黑的那种山洞，大概里面没有被确认过，没有 certification 过，证明它是安全的。但是我们一帮的人啊，所谓那种不太怕的一些人钻进去，我的最高记录是800米我就出来了。但是大家如果爬山的话，一般年轻人最低是2000米，对不对？没什么问题的，应该是哈，专家界大家可以去爬一爬。 OK， 就是这里面为什么这么看，其实我们在一个黑的环境下，当你四周都不知道的情况下，你自身的风险实际上是最大，连看风险的能力都没有。假设你像爬山一样，我知道我的目标，知道哪里有树枝，哪里有栏杆，我很清楚的知道我的目标在哪里，这就是我们能够更好的达到目标的因素。所以我们在第二个环节我给大家讲风险管理的时候，我们应该考虑哪几个方面跟大家做一个这样的一个沟通。 OK， 其实我的时间应该第一的 topic 的时间应该是差不多了。另外一点跟大家简单的 go through 一下萨班斯，因为这个法案来看对中国是很深远， 我从2006年辅导国内的一些企业在做这个 compliance 合规的时候，其实这个法案对于中国人至少是一个不成之重。为什么这么讲？第一个，东西方文化的极大的差异导致了我们人为的意识上的问题；第二个，我们实际上在解决实际问题，包括萨班斯这两个人，包括开发萨班斯的是原来是那个 PwC 的全球副总，其中是主要参与标准的。他们做什么的？是做会计出身的 finance，财务出身的。但是在萨班斯里面有大段大段的内容跟 IT 相关，包括你的应用控制，包括你的计算机的一般性控制。我甚至在2006年，我第一次到一个客户那里去，有一个将近1.8米的那个姑娘，整个脸色都是灰的，就是想有2天没睡觉。为什么？当时是一个控制点扣5分，20个控制点，你今年绩效全部没有了，而且你年底所有的都没有了，就是这样的一个概念。所以很多人在去理解到底萨班是什么，对 IT 人员，因为我们第一点。在财务这道标准上来看，对 IT 的要求和对 IT 的整个的描述并不清楚，导致很多国内的公司在引入这些标准的时候和引入用的时候根本不知道怎么用。后来他们用了一个很笨的方法哈，给大家做个举例，譬如说，我们要去做数据迁移计划，数据迁移计划怎么办？我看到过一个客户拿出一个什么样的解决方法，拿了这么厚的一个关于第三方厂商或者关于我们的一个这个核心系统开发的整个过程，有大概将近200页的纸录在后面。为什么把这纸录在后面？他说：首先，第一，我不知道这个控制点什么意思；第二点，我也担心过不了，就是为了追求一下心理平衡，我拿这么厚的纸坐在那里，总给外人有感情分在那里。好，所以诸如此类东西，其实我在反思来看，这个两个地方的文化差异真的很大。国内更多我们讲的是组织文化，不管是四大运营商，我们可以。随时调换，对不对？不管你是美国上市公司还是在哪里，CEO 可以说换就换。但是从资本、股本结构和整个治理结构来看，这是一个极大的一个 risk。但从美国角度来看就不可，但从国内很简单，我们一直传承这种管理机制，对不对？所以在实际上，而且萨班斯核心关注的是流程 process。那流程里面实际上走的流程，我们知道牵涉 IT、应用、财务很多面。所以在去年还发生一个事情，就是财务部门、IT 部门、计划部门、采购部门分什么叫分？1000个供车点，大家分，每人分250，一人分250，而且多一个不干，少一个不干。实际上这里面有个问题在哪里？我们实际上整个的流程，实际上如果你其中有一个供车点有问题，你这个流程都是无效的。这里面也是因为我们其实对于很多的文化处理手段的单一性。这就导致了我们很多国内公司在做这个 IT 控制这一块，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痛苦。怎么去做？萨班斯到底关注哪一块？什么样我才能考试通过？如何才能考试通过？如何能跟我的 IT 结合起来？这个我相信在做移动的和在一些上市的公司、电信运营商，非比我更感受甚多啊！这个是我觉得从另外一个视角去看的一个方式。那么其他其实我在里面为什么把这个拿出来讲？我们内控里面其实很核心有一个是，就是我们在6月28号5大部委联合发布的中国版的萨班斯法案，这个已经国内很多企业在用了。我们在明年正式将开始启用这套那个内控机制的要求。其实整个的内控的要求、内控的规范和内控的语言的描述，几乎是90%跟美国的萨班斯的内控的一模一样。所以呢，我们其实在可以去善借，为之上者，把这些人家的东西借鉴过来。我们也许不去美国上市，但是当你是国资委当头的企业，当你是在一些国家监管的企业，当你是证监会、银监会下面企业，你可能都得要关注内控。内控怎么做？如何做？从哪几个方面做？跟 IT 们如何结合来做？这个话题我们将等到我的第二个 topic 跟大家讲。谢谢各位，这是第一个 topic。